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犹大书第十一节，犹大书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南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犹大书十一节，这节很重要，说到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南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所以使徒犹大就列举出三个离教叛道的这些族群，已经做这个例子的。我们已经看过关于以色列百姓他们背逆神，那么我们又看到了关于天使的背逆，我们又看到了关于索多玛跟俄摩拉大城都背毁，都是叛逆。以下我们继续看犹大书十一节，就是特别举例什么跟个人以下以三项有关的这个离道叛教的一个例子，一个实例。犹大书十一节说他们有祸了，这个祸什么叫做有祸？这个祸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祸了啊，就是很哀调，那个声音呢，就是哀调的声音，说有祸了，代表很伤痛的意思，就是受到谴责而流泪哭泣。在这节经文十一节啊，当然特别是指伤痛的意思，很痛苦，很难过，很伤痛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使徒犹大就针对那些离教叛道的人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那么听众朋友，该隐你大概很熟悉吗？该隐是一个他信耶和华真神的人，他虽然是信有真神，可是他却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他也相信神啊，他有可以说他也有信仰，但是他却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该隐也拒绝承认啊，他不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说该隐他拒绝了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因为他以为该隐看他的所作，他以为可以靠着自己就可以来到神面前的啊，这是该隐啊他所犯的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就是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该隐他的心态，他内心到底是他心态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那这里说到该隐后来他也死了，那么但是亚伯因着信他的献祭比该隐好了多了，后来该隐也死了，当然该隐死了他也会说话，就是他所说的事情我们知道了。该隐他所走的道路是什么呢？他所走的道路就是一个人他拒绝献上啊，拒绝奉献，拒绝献上代表预表羔羊的献祭。所以该隐他的错误在哪里呢？就是该隐的路是指一个人他拒绝献上什么？献上预表或者代表羔羊的这个祭，献羊而祭，那羊是羔羊，代表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该隐这个人他没有凭着信心来到耶和华神面前。该隐他就预表什么？他是预表他是不信神，他不信神所说的话，他代表他没有献上羔羊为祭，他不接受神所说的要献上该隐羔羊为祭。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如果罪啊必须要对付罪的话，就是要付出这个赎价。那么该隐他的问题在哪里？他以为说可以照着自己的方式 靠自己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到神面前。这也是我们今天啊所强调的啊很多离教叛道的人的状况啊。今天很多人也是离教叛道，但是说不要啊，不需要靠着耶稣啊，羔羊靠着耶稣来就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今天很多所谓的自由派，就新派啊，或者是现代主义者，那么他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他们这个想法也不是新的，其实早在伊甸园里面就有了这样这个事情的发生。在伊甸园外，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在伊甸园里面就是这样子，他们就靠自己。伊甸园外呢，该隐啊，可以说就是现在的这些现代人的代表啊，就是说不需要靠神啊，就是这些新派啊，他们的写照，他们认为说啊，虽然说他们说他们也不反对宗教啊，他们也说啊有神，但是他们就像该隐一样，他说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不需要按照神啊，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来行事啊，就是今天现代人的啊有些新派的教会他们的状况。我们继续看犹大书十一节啊的下半，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巴兰的错谬到底是讲什么呢？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有说明，以及在启示录二章十四节啊就提到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指到巴兰的道路，启示录二章十四节就指出巴兰他所教别人做什么啊，巴兰的教义。在彼得后书我们看到啊，就看出来人的败坏，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人的败坏。巴兰他因为他自己贪婪啊，他就犯了拜偶像的罪，拜偶像的罪其实跟贪婪有关系。巴兰他是一个受雇用的一个啊，我们说他是受雇的传道人啊，受了雇用的一个先知啊，这些是个假先知。他借由神给他的恩赐啊，神给他有恩赐啊，但是他为了谋自己的利益，他不是为了荣耀神，借由神所赏赐的恩赐他来得利。神又给巴兰这个先知，这个假先知有恩赐，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那这个就是巴兰的道路，巴兰的路，因为他贪婪，他结果他害了自己。那么今天很多人都追求贪婪，那不单是啊人贪婪，但贪婪金钱而已，今天人的贪婪还有别的东西，也许为了自己的地位贪婪要升高位啊，贪婪自己的好名声，贪婪长别人掌声等等啊，这就是可以，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听众朋友我们要反省，你就是这样做的话就是走上巴兰的路。使徒犹大就说这也是等于就是说这种人也是叫做离教叛道的一个征兆，一个记号。在启示录啊也提到，在启示录当中也提到关于巴兰的教义啊，巴兰他教导人什么。在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五章，特别在民数记二十二到二十五章就特别的记载巴兰，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那么于是他这个巴兰就告诉那么那个巴勒啊，那个告诉巴勒这个人，他就告诉巴勒说，他给这个巴勒这个坏的一个这个领导啊，一个君王啊，就是他巴兰就告诉巴勒说，给他献祭，献一个很毒的献祭，他说叫这个巴勒王啊，可以将摩亚的女子，摩亚漂亮的女子引到以色列的营房当中，借由以色列人跟摩亚女子啊犯奸淫的罪啊，通婚，那么让他们能够犯奸淫罪，那么因为犯奸淫罪跟拜偶像的罪，就这样就引进了以色列的家庭里面。因此听众朋友你就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从创世纪圣经的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到启示录最后一卷，神一再的告诫信的跟不信的人不可以通婚，信的人，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不可以通婚，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啊，就随随便便的就跟那些不信主的人结婚。可惜今天很多年轻人啊，他们觉得没有关系啊，没有受到这种的告诫，以致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不愉快的婚姻，破裂的婚姻，很多的婚姻问题。所以犹大书这里指出巴兰的错谬是指什么呢？因为巴兰他以为，因为当他的心机很不好，他认为他引诱这个以色列人跟摩亚女子啊，就是行邪淫的罪，他以为这样，因为神是公义的，他认为耶和华神就会因此就咒诅的以色列百姓。因为先知巴兰啊，他还不懂得主耶稣十字架的道理啊，十字架的真理，他一无所知。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 已经有教导关于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当然圣经很清楚的，神是公义的神，神要执行公义，但是神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也是一位什么愿意赦免一个真正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也很清楚了，神当然是一个公义的神，必然他是公义的，但是神也可以赦免那些愿意悔改归正的人，罪人的悔改神要接纳他。可是巴兰他却不知道耶和华神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啊，他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啊，那么神愿意啊赦免这些犯罪的以色列百姓。有时候也许听众朋友啊，我们有的人也会很难理解，他说哎呀，这个人怎么会啊会信主。有人也认为说啊，这个麦基啊，你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很荒唐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在银行工作，后来我就悔改信主的，那么我就决志，就神感动我，我要去做传道，去传道进神学院做传道。那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工作的啊，在银行工作的多半啊，他们也是有去过教会，也是教会的会友，他们就不能够理解那为什么我竟然要去读神学啊，做传道人。当然我认为他们有理由这样对我质疑，我的动机是如何，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以为说我跟以前啊一样啊，没有改变，没有悔改，他们并不完全认识我，他们也不知道说神已经赦免我所犯的罪，因为神已经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就蒙召，我愿意啊去神学院，要将来做传道，这是他们不能够理解的。那么我认为这个假先知巴兰啊，他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说奇怪，神怎么会竟然赦免了犯奸淫的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他本来是希望神来惩罚这些犯奸淫的以色列百姓，怎么神竟然也赦免了这些以色列百姓。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十一节所说的哈，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所以这一节后面又提到可拉个人。这可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怎么说到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民数记十六章就记载了可拉这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样？他是拜头抗拒摩西的人啊，都造反了。可拉这个人怎么呢？他认为摩西他也不是唯一能够靠近神的人，因为可拉就是抗拒神在摩西的身上立他做这个领导啊，他抗拒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因为神就借着摩西来领导以色列百姓。但是可拉他是抗拒神所设立的摩西啊做他们的领导这个权柄，所以他就质疑。因为可拉怎么说？他说难道神只对摩西说话？神摩西以为他是谁啊？难道神不是也对我说话？为什么光对摩西说话的？摩西算什么？其实我们看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从来没有替自己啊高抬自己啊。我们知道摩西很谦卑、温柔啊、温和的人，他没有啊为自己着想、高抬自己，他也不觉得自己摩西从来没有看到摩西这个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甚至摩西并不想，内心啊很不想做这个以色列百姓的领导，可是神却呼召了摩西，叫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可是这个时候可拉这个人他却跟摩西对立唱反调，反对摩西，因此可拉就犯了什么？就是犯了侵犯这个祭司的权柄，所以神对可拉啊做一个很严重的惩罚。换句话说，可拉他就是也是叫做离教叛道的叛者，他就叛离神、悖逆神的人。所以使徒犹大在犹大书里面说，这种就是悖逆，就等于是离教叛道的一个记号。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旧约所提的这三个人所做的事情，就是跟我们现代的离教叛道人啊所做的一样的。知道该隐他所犯的罪是什么呢？他可以说，他说人必须要凭着信来到神面前，但是该隐他不信啊，他说认为说人不需要凭着信来亲近神。该隐也不信，用血来献祭，羔羊的血献祭，他认为说他不一定要用血来献祭来除罪。但是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但是该隐他认为只要人有个信仰就可以的，何必要什么要需要一个救主为我们流血的。那么今天有些 离教叛道的人，他们有这样想法，但为什么要信一个那个救主钉十字架？那不需要这样子啊。那这是该隐的错误。那巴兰的错误在哪里呢？他认为圣洁的神啊，他的当时这个巴兰这个假先知的错误，他错误在哪里呢？听到没有？你回想一下，他认为说神既然是圣洁的，他一定会惩罚以色列人，他不会赦免人的罪。所以这个巴兰假先知他的错误，他说神不会赦免人的罪，他一定会惩罚罪。其实既然人他已经离教叛道的人今天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他们会说啊，基督为什么要去基督耶稣需要献上自己流血来拯救罪人呢？那么人自己他自己还可以救自己啊，为什么一定要靠耶稣的宝血呢？所以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就看到所谓离教叛道的人跟可拉都是犯了一个同样的罪，犯了什么罪呢？就是悖逆神。所以今天有些说新派的传道人啊，说自由派的传道人啊，他们在讲坛上啊喜欢畅谈政治问题啊，他们不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赦罪的福音，那么他们都是讲一些啊自己所想的啊，他们不讲神的话，讲到自己啊，讲自己的那一套新的哲学。今天有人对我说啊，他说我不想去，有一个人就告诉说麦基牧师，我不想去教会的，我不想听到那些传道人啊在讲台上专门讲一些什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啊，好像讲得头头是道，好像他们是专家一样，但是他们从来却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讲到神说什么呢？为什么不说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那么当然我个人认为他参加这个教会，这种教会啊，我想这个教会确实一定啊，这个带领的人啊，这位传道人他已经变成一个什么离教叛道的人啊，因为他这是一个离教叛道一个特性啊，就是不再啊传讲圣经的话。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该隐、可拉跟巴兰可以说就是离教叛道的啊一些代表人物啊，他们已经有了这些特征。那接下来我们几节经文啊，我们继续对于今天可以说代表今天有些离教叛道的人，可以说他们的一个特征，为这些离教叛道的人已经做了一个描述。那么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也许我们今天的时代，未来末世的世代里面呢，离教叛道的人就会，我们就会了解他们形容的啊，离教叛道的人啊，形容的人啊，这些人更很恐怖，看起来非常恐怖啊，这个形容的很真实。那么现在我们请看犹大书十二节，犹大书第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食，交食另外意思就是污秽的意思，玷污的意思。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计划，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啊！注意这个十二节，我再念一遍，犹大书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食。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啊！听说这一节经文十二节，犹大书看起来好恐怖啊！这里说到，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食。这是交食，这里意思是什么呢？就交食，原来是玷污的意思。交食这里就说，形容说一只船遇到船难，碰到了礁暗礁了，船难发生了。保罗啊，曾经也称呼这些人啊，他说有些人啊，有些这些离经叛道哈、叛教的人呢、像什么呢？像在真道上，如同破船破了一样啊，就是船难啊，碰到礁石的啊。所以保罗形容这些离道叛教的人是什么呢？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一样。所以使徒保罗提到两种离教叛道的人啊，形容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暗礁啊，就在海里面的暗礁，看不出来的。又形容说这些人啊使人的信心会破灭。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二十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就是说到啊，说到这些暗礁使人信心破碎的。那么一个离教叛道的人好像什么呢？就好像 冰山的一角，都看不到冰山在底下露出一个小块，那个船一不小心啊就撞上去了。那么你撞到冰山呢，虽然是一角，但是你会沉到海底下去丧命的。那么今天很多人的信心，那么尤其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啊，田弟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教会里面的同工啊，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信心不单单是啊很容易受摇动。为什么他们信心会摇动呢？就是被这些离教叛道人不断的鼓吹啊，说一些离教叛道的言语，被他们腐蚀了，受他们影响的。所以犹大书十二节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啊，就是我们礁石原来意思就是把人玷污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在举行圣餐之前啊，会众那些基督徒会众就会先啊一起来共享宴席，在圣餐之前啊可以一起有一个爱宴，那么信徒们就会把食物带来跟大家分享，可以在那个时候先啊聚餐团契相交。如果家庭环境比较差的比较穷人，他可以不必带食物，带少少食物。那么重点是什么？强调大家一起啊彼此分享相交。但是那些心里面上啊已经离教叛道的人，他们是很贪婪。离教叛道的人他有一个特性，就是贪得无厌。他们也许也来参加的，他们吃的比任何人都多，表示说这个人很贪婪，喂养自己无所惧怕啊，就形容这些贪婪离教叛道的人啊，他们喂养自己无所惧怕。他们本来这些传道人这些本来应该什么牧养羊群的，但是这些离教叛道的人啊，他们没有牧养羊群，他只牧养自己，他们没有传讲神的话语。一个不传讲神话语的人就可以显明他就是这个人是只顾自己。那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啊，有学者他就形容今天的教会啊，今天的教会是什么呢？他说今天的他形容现在的教会，他说今天的他形容现在的教会像什么呢？像现在的教会像那个饥渴的羊群，那么他们很饥渴要得到羚羊，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牧养。不晓得今天听众朋友你的教会是如何？那么为什么就是许多离教叛道者他们站在讲台上，那么他们没有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读犹大书十二节下半讲这些人呢，离教叛道人呢，他们像什么？像没有雨的云彩。意思是什么叫做没有雨的云彩的？那么意思是说他们所说的话都是言之无物，很空洞啊，他们讲的东西非常的空洞。虽然他们穿着传道人的衣服啊，只是在那里装腔作势啊，就是没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属灵，但是完全没有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背离了神的心意啊。所以他们像什么呢？就像这里形容说像漂浮在天边的云彩，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天空的云彩并不能够滋润大地啊。所以也形容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表面看起来很好看，描述这些离教叛道的人啊，他们的形象，他们没有雨水，属灵的雨水来滋润人的生命。那么他们对神的道为什么？他们自己也不读圣经，对神的道一窍不通。他们是什么？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啊！这是犹大书十二节啊，讲到啊这些离教叛道的对他们的形容：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所以主耶稣很严厉的警告假师父。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是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那么所以使徒犹大说假师父啊，他们形容他们是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那么曾经有一位穆迪布道家说一次啊，给同学做一个比较啊，他说一个人如果他生一次啊，出生一次，他就会死两次。生一次就是会死的意思，说他会身体的死亡也是永死。然后一个人生两次，他只要死一次，就说一个基督徒他已经出生了又重生了，那么只要末日大审判的时候啊，那么他就不要受末日的大审判了，他只死一次就够了。所以这里啊，犹大说假师父的灵性灵命是死的啊，他们已经死在 罪恶过犯当中啊。所以那么继续我们再看犹大书十三节啊，犹大书十三节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啊。这些经文啊，就是说这些讲道啊，这些在台上讲道像什么没有雨的云彩，他们在主日讲台的时候啊，就讲一些时事，是从这个电视里面挑一两个题目啊，就是不传讲圣经的信息，那么也不告诉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应用神的话，那就说他们人像什么，像海底的狂浪。所以这些在讲台上讲到的这些啊新派的人，这些假就是假师父，那么他们像什么，那么就是像流荡的心啊，在空中飘荡，没有章法啊，没有什么轨道可遵循啊。所以经文就说有黑暗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就是讲到地狱啊，讲到地狱很可怕啊，地狱是火，但是地狱也是一个黑暗啊墨黑的地方啊，所以听起来很可怕，地狱像火湖。那么地狱比火湖更可怕的形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墨黑的黑暗，真的很恐怖。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啊对地狱啊有些什么特别的观点，欢迎来跟我们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